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巨人。
好，我想在这疫情底下，大家会看见很多的经济都受到挺大的影响的。好，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句话叫做“危机就是转机”
嗯。
好，当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供时间让企业有机会去思考，我们的公司未来下一步在哪里？
是的，尤其在过去我们节目当中也访问过资策会的副所。我们特别提到了关于数位转型的这个议题。
对，
其实呢，许多的中小企业当然也想要数位转型，但是这个有时候取决于领导人以及呢，在整个团队的运作过程愿不愿意呢，有这方面的一些成本。
嗯，
因为它是有一个阶段化的，也不是一触可及。它的第一个阶段叫做数位化，第二个阶段叫做数位优化，第三个部分呢是进到我们现在谈的数位转型。
嗯，
所以呢，在这当中其实它是必须有一些步骤，只是这个步骤的时间长短而已。
所以可以从几个面向啊、来做出发。
是的，
好，第一个像是我们的营运流程可以做一些优化。
对，
好，在制造或是服务端利用数位科技去提高营运。
嗯，
好，再来呢，就是可以在组织结构来做调整。
嗯，
好，比方说调整你的财务、法务、人资这些单位。
对，
好，再来呢，就是在行销与业务上。
好，
我想这是很多公司都有的。
对，
好，就是你可以利用大数据跟客户管理系统去分析你消费者的行为。再去锁定潜在客户发展新的业务，
精确行销。
对，在第四个面向就是可以透过创新跟研发。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比较后端后期了啊。就是透过数位工具呢去搜集一些数据，去强化你的研发跟创新，去提高投资的回报率。
对，因为其实在过去甚至不是只有台湾哈，在整个亚洲的中小企业当中，其实呢大部分的这些企业主大概都体认了，就是说数位转型应该是企业生存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战略。
嗯，
但是你要他去讲什么叫做数位转型，在定义上面大家可能都比较模糊，而且呢在认知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概念。
对，所以呢根据这个勤业众信的报告就发现说，美国企业在2019年他们平均投入数位转型的预算是年成长25%。那报告也当中也发现说，如果企业数位化成熟度越高，我们财务的绩效也会越好。我记得在前几周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有谈到，
对，
这个数位转型的部分。好，但是呢在台湾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好，可是真的付诸实行的不多。好，刚刚博士有说这可能跟数位转型的定义模糊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很多的企业主认为说，所谓的数位转型就是把设备呢更加的数位化，然后呢都比较偏重在一些工具的这个条件上面。其实数位转型如果只有谈数位工具呢，其实不尽然完全正确。
对，
真正的重点呢是在于转型这两个字。所以呢这转型里面它会包含比方说你过去 SOP 一些作业的流程，组织的架构怎么调整，而且呢其实对于同仁来讲，事实上那个思维的训练是非常重要，因为呢这样才能够透过人跟设备结合出所谓的新的商业模式。
这才是转型的重点。
没错，
对不对？所以在台湾还在起步，但是国外已经有蛮多这种成功数位转型的案例出现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分享两个，一个是快扣，一个叫做一元刮胡刀俱乐部。
哇，这是什么东西？
很有趣啊。这个快扣呢它是成立于1967年。那它在做什么呢？它是北美最大的螺丝螺帽经销商跟零售商。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见它的这个营运模式哦，就是出售零件然后给客户，然后下单出货。
是，
那2008年的时候快扣就觉得这样子好像玩不出什么新把戏，所以他们就开始做数位转型。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开始在客户的公司去装设螺丝贩卖机。很像这个饮料贩卖机的概念。客户，对，客户就不用再透过电话下单，他们只要去点选按钮就可以解决他们零件的需求。
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一元刮胡刀啊？
好，这个一元刮胡刀呢是因为他觉得现在刮胡刀功能太多太复杂了。他说你真的觉得你需要 震动把手、十个刀片跟发光吗？好，不一定嘛。好，那以前的帅气的爷爷都是透过简单的刮胡刀就能够把胡子刮得很好看。那这个俱乐部呢，它是成立于2011年。那这个创办人杜宾他就发现，哦，现在市面上的电动刮胡刀价钱好像蛮贵的，所以他就自己去拍线上广告，卖传统单片式的刮胡刀。而且他们有趣，他们做了一个订阅制，只要你消费每个月付$10，刮胡刀就会帮你宅配到家门口。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创意哦，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大家到实体店面购买刮胡刀的模式，还因为呢他们不需要在实体店面上面上架，省下了通路铺货的成本。再加上它的产品很单纯，所以它也没有研发跟行销的费用。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成效。它2016年的时候呢，1元刮胡刀俱乐部年营收突破了2亿4000万美元，
是美元哦，
美元哦，而且在7月的时候被这个联合利华砸下了10亿美元收购它。
所以刚才笑语分享的这两个小例子也都来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谈到转型事实上就是有关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了。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应用的工具，但是呢有一些部分呢是更重要的核心思维，我们必须呢去这个把前后的位置摆对，不然呢事实上我们不断的把这些设备优化，但是呢我们的脑袋瓜呢却还是比较陈旧的，
对，
就比较辛苦一点点。
没错，好，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数位的转型？我想这刚不是其实有提到，就是跟人的思考是非常有这个密切的关联性的。
对，
好，所以在这个专家当中呢，他们就提出哦，其实企业如果要转型的话，会经过有6大的转型痛点。好，第一个痛点呢，就是到底有没有执行数位转型决心的总裁的心？
对，就是不是要玩真的了？
对，是不是要玩真的？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眼界能不能够看透组织要怎么设计，流程怎么调整，再利用数位转型达到新的商业模式。好，这就非常重要了。
对，不要视而不见。
好，第三个就是高阶主管的脑袋。
这
个中间执行的人也很重要嘛。如果上意没有办法下达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做。
对。
好，第四个呢，就是老师傅的手。
好，
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把长久的经验累积而来的这些隐性知识显性化，再把显性知识数位化，
这就是 KM 了，就是知识管理的重要。
知识管理，所以企业其实要做这件事情嘛，
没错，
对不对？再第五个呢，就是你基层团队的脚，因为组织的创新不是只有老板做，中阶主管做，你的员工要一起做，
没错，
所以团队一定要一起跨出去做尝试。好，第六个呢，就是数位 DNA 不再是制造的思维，是刚一直谈到的新的商业模式，所以要面临的是改变内在的 DNA。
没错，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企业转型当中啊，最主要你真的是要有心了，然后呢，要有你的眼睛的高度，同时呢你也要让所有的这些团队呢一起知道你到底想要做到哪里，某程度呢以终为始也是非常的重要。而在这过程其实最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来做所谓的数位健检，
数位健检
就像健康检查一样，就是呢我们也可以请专家或者是我们内部的这个同仁，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品项来对应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要做到数位化。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哦，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一家公司究竟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多少的数位化，因为那个也是有比例的程度的。
对，所以这个数位健检呢，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公司内部到底有多少决心。好，这非常重要。
是的。
好，所以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数位转型，不管是个人或是公司其实都蛮需要。
是的。
好，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好理财，
世伟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纪人。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理财的观念哦。那么其实在过去呢，我们跟大家曾经有很简略的分析过每一个投资工具不同的特性。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详细来聊聊是关于 ETF。好，不知道大家对它熟不熟悉，在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来挑选一个好的标的。那同样的，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顾你好，
欢迎
小姐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帮大家先复习一下什么叫做 ETF、
什么叫 ETF。
我们就再分享一下，它叫 ETF， 叫 Exchange Trade Fund。 就是说一般的话叫指数型基金。然后其实一般正常我们可能大家都可以投资股票等等部分，但指数型基金的话通常来讲就是说投资一个市场的指数，它是一篮，有点像一篮子的股票。
是的，
那它不是压去看个股，它是看指数。比如说你，如果你觉得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现在目前是会假设是看涨的，你就可能会用0050。那如果你对一些高股息个股想要了解，可能0056等等，就类似这样。它是属于一篮子的股票。
是的，
所以它叫 exchange trade fund。对，这是一个 ETF 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相关了解。你不是压个股，甚至有一些产业的部分也会有一些 ETF。 比如说可能有黄金的，大家可能有金铜指数，甚至有些人喜欢喝点红酒，甚至还有一种红酒指数的，
就连红酒都指数。
对，红酒指数。对，
好，所以它就是一篮子的股票。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样来挑选到好的标的呢？
其实任何的投资还是要看第一个您的目的是什么，那还有可以承受的风险程度。
对，
所以 ETF 它其实比较首能想就是比较看指数的部分，看这个整个市场。比如说可能加权什么主价指数啊，甚至什么高股息啊，甚至金融股等等，甚至有一些是看好某个比如说道琼的指数，甚至还有什么生技指数。所以第一个是你可能比较在乎的区域，你觉得这个区域部分，可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比如说美股好，你去研究每个美国股票相关的部分，那你可能就觉得道琼如果会涨，甚至有人可以转会跌，也都是可以透过 ETF 部分。所以编成包括区域的部分还有产业的部分，这都是可以做的挑选标的物。这些是一般正常挑选，但是不可讳言回到一个原点是，第一个这笔投资目的的可以放多久，还有你的报酬一部分。因为 ETF 也不是保证一定会赚，它甚至有一些法人是 ETF 是拿来做避险，它可以做反，不是反对它哦。所谓的正反就是回到投资学的部分，我们只要简单分享就好了。就是一个 beta 值，beta 值的正负就是代表跟这个市场同向还是反向。举个例子好了，整个市场如果涨3%，贝塔 值是正2，代表是3×2，所以是大概6%。相对而言，如果贝塔 值是负2的话，不是代表不好，而是代表是它跟市场是反向的。所以 ETF 可以做反的。如果觉得比如说假设某个国家指数他会觉得他会看跌，他就会肯定买反的。甚至还有反二就是说当跌一的时候我反而变成正2，反二就等于是贝塔 值就变成负2的概念。对，所以其实为什么刚跟各位听众们分享说 ETF 有时候也可以来做一些避险，因为它等于是说假设它个股买的部分是看涨的，那可是有时候难免会有市场的趋势没看那么准，它可以在 ETF 里面做放空的动作嘛，那是不是代表也有相对的避险 的功能。所以 ETF 对于其实一般正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研究个股的部分，其实它也是一种稳健，可以不单单一定要设定相关的报酬率，但是通常来讲如果你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个股啊涨跌，像在美国里面没有涨跌幅限制，台湾现在目前是正负10%嘛，所以有时候其实而且这段的时间因为环境上的关系，有时候每天好像都在坐云霄飞车嘛，有道琼那些才知道，或是台股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实际上来讲 ETF 确实是，而且 ETF 它是属于一个一种被动式管理，被动式管理那其相对来讲不用完全只看相关的个股，那是被动式管理的话一些手续费也相对比较低，如果手续费是成本的话。对，
所以 ETF 蛮适合做定期定额。
可以的， ETF 可以做定期定额，甚至有之前可能大家可能在房间媒体也有看到有人拿0050也就做定时定额。不是说现在拿钱去买0050哦，不是，而是说有人也会用指数来做定时定额。这个我觉得 觉得都是可以分配的，
是
甚至有一些投信有出几乎是百分之百复制的所谓的台湾的 ETF 或者相关的海外的 ETF 一篮子都有 的。其实这个就是让你去接触这个产业或市场，否则个股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真的没有嘛时间去盯个股，因为大家都自己的工作要忙，
是
但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蒙着眼睛买嘛，对不对？一定还是有一些判断的基准跟原则呢。
最主要的判断基准原则也要看它那个名称上都会有写嘛，会写说它的主要部分，它假设它是高股息的，那它主要参考的就是属于它这些高股息的个股的一篮子股票，甚至它是生技的个股，甚至原物料的，一定会有一个名称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讲还是产业部分。但是如果说一般正常入门的话，不要完全第一个用产业的，甚至说这个国家或是世界上的一个指数的部分，比如说好，我 S&P 500 ETF，
对，
那这个就是看 S&P 500的部分，还有道琼等等，或是台湾的台股加权股价指数，我觉得这个的话是第一杆入门的部分。那如果是要各个产业的部分，那可能这个产业的趋势也要稍微了解一下，甚至如果有一个比较谨慎的，如果你要买反的时候，有时候也就要去做点评估，
对，也建议很多听众如果对ETF 有兴趣啊，其实现在坊间已经有很多的书了，
对
啊，透过这个图解啦，或者是其他比较简易的文字，都可以去体会刚才就是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这当中呢，当然听起来哇好像非常的复杂，可事实上呢现在已经慢慢的是一个普及化的知识了，
对，
那也鼓励大家就是对于 ETF 它所设定的这些标的，还有呢你所要持有的期间，那以及呢对于这个相关领域啊的产业的发展趋势还是要有一些了解，真的不是这个蒙着眼睛就去买了哦，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买了一些的话，甚至如果刚好是一个蛮大的反向，比如说你买不管买正或反，如果说假设买反，那这个股市一直涨上去，那可能甚至这支就会都整个这个报酬率就损失很多，都要看清楚。
我都说我是反指标，我买了这个看多它就变会跌，
不会啦。
好啦，所以呢，最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ETF 哦，刚刚我们的顾问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挑选的原则，还有刚入门的话，你可以从哪个地方来做着手。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上 是向远方就给